没错，想象一下这么个画面，你被困在一座断水断粮的教堂里整整3天，身边全是你同伴的尸体，然后门外呢是手持那种自动武器刚刚杀害了你堂兄的暴徒。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的第一反应，那个不是去恨他们，而是去为这些暴徒祈祷，甚至去爱他们，这听起来真的是疯了，对吧？
确实，就是在那种极端的，可以说是血雨腥风的情况里，这种反应完全违背了我们人类的生物学本能。但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这个深度探讨要挖的最核心的东西。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不聊那种岁月静好的东西，我们来硬核拆解一下，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极限的这种空腹关系风土。我们今天的案头资料呢，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12章到14章的一份课堂讲义。
对，所以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一期什么沉闷的古代神学课。其实呢，我们将要探索的是几千年前的这些古老智慧是怎么教人去应对那种最恶毒的敌人，或者说面对极度不公的强权，
甚至包括怎么处理群体内部那些，就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奇葩分歧，对吧？
没错，没错。我们要谈论空腹的话，其实最私人的空腹就是面对那些真真实实伤害过你的人。在当时的那个罗马社会很流行一种斯多格学派的观点。斯多格派主张什么呢？就是不抵抗。
不抵抗。
对，他们的逻辑非常冷峻，就是说你无法控制命运，你也无法控制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唯一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的反应。所以呢，随他去吧，别去抵抗了。
这听起来有点像我们今天在职场上常说的那种情绪脱敏，或者说佛系，只要我不在乎，你就伤害不到我。
是这样，但问题是，保罗和耶稣的教导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极度的激进。他们不仅要求你不报复，甚至他们要求你去积极的祝福那些迫害你的人。
我等等，不仅不去诅咒，还要真诚地为他们祈求祝福。
对，真诚的祝福。
可是这在现实中真的行得通吗？如果对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把你的善意当作软弱来践踏，这种单方面的爱难道不是在纵容恶行吗？更何况是我们刚才一开头提到的那个屠杀场景。
那个屠杀场景其实不是虚构的。基纳博士在讲义里分享了这个真实的案例，它发生在90年代后期的尼日利亚。当时有一种早期形态的极端圣战分子，正在非常残酷地杀害基督徒和温和派穆斯林。
天哪！
然后基纳博士有一个学生叫星期日阿公，他就是那个在屠杀发生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妻子和兄弟死活的人，但即使在那种绝境下，阿公依然祈祷上帝去宽恕那些暴徒，并且向他们展示爱。
这太难以想象了，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阿公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上帝，他们就没有希望。"
这种境界真的是让人战栗，但，我注意到讲义里基纳博士自己也坦诚，作为普通人，他其实也有做不到的时候。
对，基纳博士自己也分享过，他有一次坐飞机去科特迪瓦去讲授和平与和解的课程，但在航班上，他内心却充满了对那些极端分子的怨恨。
这很真实。
是的，他当时就意识到，如果他不先解决自己内心的这种怨恨，那他在台上大谈和解的时候，自己不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吗？
这就恰好回答了我刚才问的那个关于纵容恶行的问题。其实，要求你去爱，首先是为了解决你内心的那种防御重担，对吧？
完全正确。吉娜博士还分享过他和妻子经历的一件事，他们在某个地方遭遇了别人真实的诅咒，就是那种怀着极度恶意的灵体层面的施咒。
哇，真的有人施咒啊！
对，但他们的应对方式是不关注这个诅咒本身，而是反过来祈求上帝去祝福对方。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自身的那种心理压力被极大的释放了。
所以说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软弱，而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心理切割。
你通过去祝福对方，把怨恨这个毒瘤从你自己的系统里清除了出去。
没错没错，并且呢，保罗在这里其实引用了古代文献里的一句话，叫把炭火堆在仇敌头上。
炭火堆在头上，这听起来挺疼的。
它的第一层逻辑其实是通过你这种超出常理的善意去打破对方的防御机制，最终把敌人变成朋友，从根本上化解敌意。
那如果对方就是油盐不进呢？这炭火不就白堆了吗？
如果对方坚决拒绝改变，那么这种善意就会成为对方最终面临的审判。就引出了一种非常深层的心理释然，你不需要自己去亲手复仇。
你把终极正义的执行权交还给了上帝，你不去报复，实际上是给更宏大的终极审判留了余地。一旦你放下了惩罚别人的执念，你自己就彻底自由了。
把复仇的权利交出去，换取自己心里的自由，这个逻辑在个人恩怨上绝对是说得通的，但如果你面对的敌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强权呢？比如当时的罗马帝国，这就很难办了吧？
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延伸。我们把视角拉回当时的罗马，你又知道，保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尼洛统治的早期。
那可是尼洛啊！
对，当时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少数群体，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边际的状态。就在公元49年，他们刚刚经历过一次被集体驱逐出罗马的惨剧。
所以他们一直生存在那种随时可能被国家机器碾碎的恐惧里。
没错，你想象一下，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当时的法庭是完全偏袒富人的，富人可以随便起诉穷人，穷人连反击的资管都没有，因为法官也全都是富人阶层。
这已经够让人绝望了吧？
更绝望的还在后头，在这么不公的系统下，你还得给这个压迫你的系统交税。当时的税务对底层人民极度不公，除了大概1%的财产税，还有剥削极重的人头税、地方税，甚至海关税。
然后最气人的是，这些一神教信仰者交的税不光是用来修桥补路的，很大部分其实是用来供养那支随时准备镇压他们的罗马军队的，
甚至还有一部分被拿去修建了异教的神庙。
对啊，换作今天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我凭什么给暴政钱。但保罗在这里却做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指示，他要求他们顺服，要求他们纳税，这难道不是在教人做待宰的羔羊吗？
如果仅仅只看表面的话，确实很容易得出你这种结论。但是基纳博士在讲义里指出，这里面其实潜藏着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抗衡概念。
哦，怎么说？
你想想，耶稣曾经说过的那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吧？那个硬币上印着凯撒的肖像，好，那你就把钱给帝国。但什么东西上印着上帝的肖像呢？
人类自己。创世纪里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对，就是这个逻辑。你把带有凯撒肖像的钱交给世俗帝国，以此来换取你短期的生存空间。但是把你这个带有上帝肖像的整个人，把你灵魂的绝对所有权交给了上帝。
哇，原来如此。
是的，帝国只能拿走你的钱，但他永远永远无法占有你这个人。
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心理降维打击啊。你在世俗层面上好像是低头交了税，但在精神层面上，你完全否定了帝国对你的绝对拥有权。
没错，但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条界限，这种对强权的顺服绝对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毫无底线的。
肯定不是，如果顺服是绝对的，那历史上那些反抗暴君的人不都成了罪人了吗？顺服其实是有社会契约作为前提的，对吧？
就是这样，这种教导预设了政府是在发挥它正常职能的前提下，比如提供社会稳定啊，修筑道路啊，防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二战后的一些神学家就发出过明确的警告，当国家机器完全变成了作恶的工具时，顺服原则就立刻失效了。
打个比方，就像迪特里希·彭霍菲尔面对纳粹德国的时候。
没错， 或者在乌干达面对暴君伊迪阿敏，以及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公民不服从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然存在的。保罗当时其实是在教导一个微小的边缘群体如何在帝国中活下去，绝对不是在给政顿背书。
明白了，那我们搞定了外部的世俗强权，也清偿了世俗的税务，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层面上了，我们还欠别人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看看古罗马社会的债务危机。在当时，债务可是个沉重的枷锁，私人贷款的利率通常在 12% 左右。
12% 在古代可不低呀。
更夸张的是，遇到天灾人祸，整座城市陷入绝望的时候，有些高利贷者会趁火大劫，收取高达 50% 的利息。
50%， 这简直就是抢钱呢。
对，而且箴言里明确警告过，借款人是贷款人的奴仆。在古代，借款人一旦还不清债，几乎就等同于别人的私有财产了。
那在那种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背景下，保罗是怎么说的？
保罗抛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除了彼此相爱，不要欠任何人任何债。
这就把爱直接提升到了最终法则的地位了。
是的，其实在古代，关于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一直有一场历史大辩论。大约在保罗之后的一两代人里，著名的阿奇巴拉比就指出，爱人如己是最高的诫命。
我记得历史里还有一个关于希勒尔拉比的故事，对吧？
没错没错，当时受人尊敬的希勒尔遇到有人故意刁难他，那个人要求他在单脚站立的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整部律法讲授完。
这根本不可能嘛。
那希勒尔是怎么应对的？希勒尔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全部律法，其他一切都是注解。耶稣后来也做过非常类似的总结。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吗？这就像是一个万能滤镜，古代人面临成百上千条繁琐的宗教规定，这就好像你现在每天在职场、在社交网络上面对无数的潜规则、道德困境和人际关系雷区一样。
对，
如果你试图记住每一条规则，你会逼疯的。但如果你在做决定之前套上爱人如己这个最高法则的滤镜，如果你是对方，你希望被如何对待，只要这个滤镜在，所有的次要规则就自动归位了，一切都变得特别简单。
这个比喻很妙，但耶稣其实把这个滤镜的门槛拉得更高了。他不仅说要爱人如己，他还说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
正如我爱你们一样。
对，这句补充是具有颠覆性的。他把爱的标准从普通的人类同理心直接拉高到了自我牺牲的神圣高度。
哇，如果爱的标准被拉得这么高，需要这种程度的自我牺牲，那我们显然不能每天在道德上浑浑噩噩的梦游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后面会突然话锋一转，发出一种带有强烈紧迫感的呼吁，要求大家从沉睡中虚醒，穿上光之铠甲。
没错，在古代文学里，沉睡经常被用来比喻死亡，或者是夜间守卫，玩忽职者不够警惕。对于当时的犹太贫农来说，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活细节。
哦，什么细节？
他们通常是穿着内衣睡觉的，然后天气冷的时候，白天穿的外衣晚上就成了盖在身上的毯子，所以他们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件当毯子的外衣给穿上。
结果保罗把这个最日常的晨间动作直接升级成了一个军事隐喻。一说到铠甲，当时的罗马人肯定立刻联想到罗马军队。
对，罗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不可战胜的战争机器，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极其注重阵型，比如那个著名的龟甲阵。
龟甲阵，
对，后排的士兵会将长方形的巨型盾牌举起来，护在自己和前排士兵的头顶上，层层叠叠。当敌人射来那种带火的箭矢时，只能徒劳地砸在盾牌上，然后熄灭。
这就是真正震撼我的地方。如果你把自己带入到那个龟甲阵里，你会发现穿上光之铠甲这事绝不仅仅是你个人的着装仪式，你的那面盾牌其实不是用来保护你自己的，它是用来保护你旁边甚至是前面战友的头顶的。
没错，
所以这种惊醒本质上是一种生死与共的集体防御机制。
是的，这种集体防御带有极强的末世紧迫感， 保罗呼吁大家醒来，不仅是为了抵御个人的放纵，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上帝的永恒视角。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们有一项更宏大的集体使命要去完成。如果你在阵型中睡着了，
你不仅害了自己，更是直接危及了整个集体的防线。
完全正确。
可是你看啊，我们刚刚还在聊为了终极使命穿上光之铠甲，准备迎接末世对决，为了保护战友的生死而举起盾牌，结果现实往往很骨感。当你全副武装准备拯救世界的时候，却发现你的战友正因为你中午吃了一块不该吃的肉，或者踩坏了一颗豆子而跟你冷战。
对，这就是罗马书第十四章最接地气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地方了。怎么处理群体内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罗马城就是一个极端的文化大乱炖，各种信仰和习惯混在一起。比如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不仅因为相信转世而不吃肉，他们竟然连豆子都不吃。
等等，不吃豆子，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豆子也是有灵魂的。他们的逻辑非常奇特，就是吃完豆子后人会排气吗？
不对，
他们认为那个排出来的气其实就是豆子的灵魂在逃逸。听起来是不是很搞笑？但据说有些毕达哥拉斯学者在逃避敌人追杀的时候，为了不踩踏一片豆田，宁愿被敌人抓住杀掉，
宁愿死也不踩碎一颗豆子。这太离谱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荒谬，但在当时的罗马，这些奇特的习惯真的是生死有关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标志是坚持不吃猪肉。在异教世界里，他们经常因为这个遭到嘲笑。比如那个著名的讽刺作家尤维拉里斯就狠狠嘲讽过他们。
嗯哼，甚至有些被俘虏的犹太人为了绝对避免吃到祭祀过偶像的肉，他们多年来只能靠吃坚果和无花果度日。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口味问题，这是赤裸裸的生存和信仰危机。
明白了，所以当这些带着强烈文化创伤的犹太基督徒和那些百无禁忌的外邦基督徒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吃饭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必然的。
有些自认为认知更高的强者觉得，哎呀，食物都是洁净的，想吃就吃嘛。而那些弱者却依然坚守着严格的饮食禁忌。坦白说，作为现代听众，我其实有个疑问，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连肉都不吃了，这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难道所谓的强者就活该处处让步去迎合别人的玻璃心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现代主义挑战，但我们要理解保罗在这里重新定义的绊倒人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觉得绊倒就是冒犯了别人的品味，比如你吃肉让我觉得不舒服。但如果在古代文献中，绊倒意味着导致某人完全背弃信仰，走向灵魂的毁灭。
哦，所以这根本不是关于谁的认知更高级或者谁更政治正确的争论。
没错，保罗的核心观点是不要用你自以为是的所谓高级认知去粗暴碾压别人的生存信仰。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吃一口猪肉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就等于灵魂毁灭。
嗯，
所以牺牲你吃肉的自由不是为了迎合什么玻璃心，而是为了保护一个脆弱灵魂的终极命运。如果你的一个漫不经心的举动会让你的兄弟姐妹陷入良心的彻底崩溃，甚至放弃信仰，那么这块肉你就不该吃。保罗在教导的其实是一种极度深沉的认知同理心。
哇，回顾我们今天的探索，这真的是一条令人惊叹的逻辑线。从在敌人的真实诅咒中祈求除福以释放内心的重担，
对，
到在极度不公的帝国机器中缴纳税款，但把灵魂的所处权保留给上帝。
是的，
逢把爱作为人生唯一的负债，
再到为了保护同伴的信仰而心甘情愿放弃自己吃肉的权利。
这些教导看似跨度极大，甚至有些割裂，但其实他们都死死咬住了一个坚不可摧肉的核心，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外在的权利、规则或者财富比人和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听完这些，如果你觉得这些只是一两千年前的陈旧文件，那就大错特错了。仔细想想，他们其实是我们今天处理办公室里那些勾心斗角的政治，应对网络上恶毒的杠精，甚至是解决家庭群聊里喋喋不休争吵的最强指南。
没错，因为人性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依然在同样的骄傲、恐惧和分歧中挣扎。
在结束这次深度探讨之前，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想法去慢慢咀嚼。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古代人为了避免绊倒他人，为了追求和解，愿意做出怎样极端的甚至牺牲自我的让步。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看看支撑我们每天刷的社交媒体的那些底层算法，
这真是一个极其敏锐的现实对照，
对吧？这些算法本质上在做什么？他们恰恰是在通过促使我们互相绊倒，通过放大我们的分歧，激怒我们，来赚取天文数字的利润。如果1000多年前的古老智慧是宁可掩盖分歧，也要保全关系，那么在今天这个全天候放大分歧以收割流量的数字时代里，我们到底该如何夺回那些被算法偷走的爱的能力？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深潜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